欢迎收听未知之声，我是胡先生。本期节目继续读日本作家天树征丸的推理悬疑小说《少年之噩梦》的下半部分。尸体手上拿鸡蛋和饭瓢，是一种死者留言。阿姨说：“死者留言？”小梅反问：“是的。”从尸体双手紧握鸡蛋和饭瓢的举动来看，并不是凶手在须藤死后让他握的，而是须藤生前以自己的意志握住了那两样东西。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可能是他要以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拿饭瓢的姿势表示凶手是谁，唯有这样才是合理的解释。什么意思？用鸡蛋和饭瓢来暗示凶手啊？难道是说凶手喜欢烹饪吗？百合把视线移向了小英。小英连忙摇头：“不，不是我杀的。如果要那样说的话，那应该是小梅，因为她只会煎荷包蛋和煮饭而已。”开什么玩笑，我也会煮咖啡煮拉面好吗？凶手应该是带鸡蛋来的人吧？那就是你，百合。你说什么？小梅，你才是呢。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死者留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暧昧，而是以被害者的身份来凸显问题所在。须藤的身份？小梅反问道。阿姨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他曾是一位知名的网球运动员，在被杀时他是你们的网球教练，只有他才能想得出这种留言。请你们好好想想，鸡蛋和饭瓢像什么东西呢？”网球和网球拍？小梅大声喊叫道。答对了，鸡蛋代表网球，饭瓢就代表网球拍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像蛮有道理的，百合附和道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网球的用具，这能指出凶手是谁吗？
当然可以喽。问题在于死者是用哪一只手握鸡蛋，哪一只手握饭瓢呢？根据百合所画的这张图，死者是右手拿鸡蛋，左手握饭瓢。此外，他倒在地上的姿势……阿姨注视着百合所画的图，死者的视线集中在拿鸡蛋的右手，他左手握着的饭瓢放在了后脑勺的部位。
啊，没错，这好像就是发球的姿势，百合喊叫道。
是的，右手拿球，左手拿球拍，这正是左撇子的打法。不过我以前看过须藤拍的那张咖啡广告海报，他本人不是左撇子，从这一点看，死者的留言就是想要表达凶手是个左撇子。
左撇子？两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女人。
阿姨继续说道：“用右手点燃打火机的小梅是右撇子。”阿姨脑海里浮现出那幅场景：小梅把左手插进腰间，用右手点燃了打火机。
刚才百合是用右手画的画吧？
百合用左手压住纸，以右手拿住笔。此外，就剩下一个人，那个人用左手一边梳背后的米粉头，一边看右手上的手表。阿姨把视线停留在那个人的身上。杀害须藤教练的凶手就是把手表戴在右手上的人，就是你，小英。
小英？
小梅发出声音。
天哪！百合用手捂住了嘴。
此刻小英的泪水盈眶而出，呆立在原地，
一动不动。阿一继续说道，凶手拿刀从正面刺向虚藤教练的胸口，因此虚藤很清楚地看见了凶手的脸。凶手一定是杀人之后就逃走了，但是要被害者并没有立刻丧命。于是虚藤教练临死前拼命地思索要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凶手的身份。在他意识逐渐模糊的那片刻中，他想起了凶手的特征。对于一个网球教练来说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员们打网球时的姿势。须藤临死前想起凶手小英是个左撇子，他习惯右手拿网球，左手拿球拍的姿势发球，于是他就近采用鸡蛋和饭瓢来暗示凶手的身份。小英，我这推理和想象怎么样呢？
我想你一定是猜对了，
小英突然冒了一句，
现在不需要进行招魂了。
小英，你为什么要杀死虚藤教练？他不是你很喜欢的人吗？
小梅追问之下，小英缓缓地摇头，
我并没有很喜欢他，我只是因为小梅和百合喜欢他，所以我才会那样说。
你说什么？百合问道。
小英泪水止不住地流，她再次抹了下眼泪说，
坦白地说，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个臭男人，我只是喜欢小梅和百合你们俩，我喜欢看你们一起争风吃醋的那种感觉，然而我们三个人的情谊却被那个臭男人搞得分崩离析，我无法原谅他破坏咱们的友谊。
此刻百合和小梅哑口无言。小英继续说，
那一天我在采买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菜农，他把菜分给我，所以我比你们两个更早地回到了别墅。然后那个臭男人靠近我说，现在就剩下咱俩了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三个人因为我而勾心斗角，所以我送给你们每人一个戒指，但其实我最爱的人是你。
他说这话的时候让我觉得恶心，因为他的关系，我们三个好姐妹的感情就被他给破坏了。想到此处，我心里燃起了一把无名的火。当我回过神来时，虚藤那家伙的胸口上已经插着我的那把刀了。
小英，你怎么能这样？
小梅把手搭在了小英颤抖的肩膀上说，
我也和你一样。
什么？
小英和百合同时发出了声音。
我并不真的喜欢那个男人，起初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，谁知道最后就下不了台了。
小梅也是吗？
这次是百合说话。
我也是，最起初我只是傻乎乎地附和你们，后来就竟莫名其妙地演变成和小梅吵架，事后我特别特别的后悔，我不希望伤害我的好姐妹。
小英。
小梅和百合往地上蹲，三个女人跪在了一起，膝盖靠着膝盖开始哭泣。阿一见此情景叹了一口气，并轻声喃喃自语道，
哎，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。
他拾起装饮料罐的塑料袋，
小英啊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向警察自首才好。
小英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面带着微笑。和刚才比较起来，她的脸色不知为什么变得很苍白，很吓人。
漫步在晴朗干净的日本特有的乡间小路上。刚才下了一场西北雨，地上却出奇的干燥，迎面吹来的凉风让人感觉不到湿气。大约15分钟前的那场雨简直就像一场梦。我真搞不懂女人之间的情谊，莫名其妙。阿姨边走边思考，是否要将刚才发生的那件怪事儿通知警方。想着想着，她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：“阿姨，喂，金田一。”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美雪和剑池从反方向跑过来。今天是盂兰盆节，一会儿在附近的校园里将举行盂兰盆舞大会，大家约好今晚去狂欢。梅雪，大叔，你们跑这里做什么？阿姨也踩着木屐跑了过来。梅雪一边喘着气一边说：“我们还不是为了来找你。抱歉，我去刚才那边别墅躲了一下雨，刚才下了一场大雨。”“
下雨？根本就没有要下雨啊。”“
嗯？
那是不是只有那一小块地方下雨了？”“你傻吧，地上是干的呀。”“
可我刚才是觉得下雨了，那地上一定是很快干了。
真奇怪，天上没有云朵，不像是下过雨的天气。况且你也没淋湿嘛。”
梅雪这么一说，阿姨才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衣服的确是干的，没淋湿，甚至连一点湿气都没有。阿姨此时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了冰水里一般的冷。“
可是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刚才的确看见了下雨，所以我才跑去那边那栋别墅躲雨，顺便去借……”“
别墅？”剑池警部反问道。“喂，你难道说的是山崖下的那个小木屋？”“
对啊，你去问屋子里的人，他们可以证明我去过。”“
等一会儿，金田一，那屋子里应该没人才对啊。”“
嗯？”“
我告诉你，去年夏天就好像是现在这个时期，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，由于土层松动，造成了泥石流淹没了那栋别墅，来那游玩的4名男女不幸被活埋了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其中一名男性的死者在遭活埋之前就已经被人用刀刺死了。当时我休假返乡，结果县警察局的警察来找我去现场帮忙。我从现场的状况判断，凶手可能是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3名死者女性中的一个，但是那3名女性死者也都被埋死了，因此真相就再也找不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那栋别墅现在应该是一栋被泥沙压垮的废弃屋才对呀。”“
金田一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气色看起来怎么那么古怪，脸色铁青。”
阿姨听剑池说到一半，他就已经犯傻了，他心里想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脑子里一直想却没有答案。忽然阿姨低头看见了脚下穿的木屐，然后她才发现，明明刚才已经断开的木屐带如今已完好如初。小英的最后一句话就像是教堂的钟声一样，在阿姨混乱的脑海里响了不停。“
虽然我无法回报你，不过请让我向你道谢。”
也许是今年夏天特别炎热，所以少年才梦见了这场白天的噩梦。
以上就是日本作家天树征丸的推理悬疑小说《少年之噩梦》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点赞。这里是未知之声，我是胡先生，感谢支持，下集再见。